我首先要代表更新传道会，谢谢你们在这么多年来支持我们的工作。在我全时间奉献之后，当然我的母会最早支持我们，但是感谢主的，你们教会是除了我母会之外，第一个最早这么多年来一直支持更新传道会的工作。所以我代表更新传道会超过80多位全时间的同工们，分散在超过7个地区，总会在新泽西州，分会在新加坡，在台湾，在香港，还有我们的宣教工厂，在缅甸的宣教工厂，在外蒙古国乌兰巴托宣教工厂，跟在 Afghanistan 的宣教工厂，跟中东的宣教工厂，现在包括东藏的宣教工厂的同工们，超过了7个地区的，都由我来代表大家来向你们谢谢你们的支持。今天早上的时间，我们思想在恩典中成长，奇异的恩典。彼得跟他的会众在罗马的时候，彼得后书3章18节，彼得这么说：你们却要在你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也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你跟我应当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长进。今天我们就思想这马太福音主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特别从马太福音19章20节30节一直到20章16节，我们一同来思想，你跟我怎么样蒙恩得救之后，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中间，我们继续不断的成长成长，只等到他来的日子。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再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我们把今天的敬拜恭敬的仰望在你恩手中间，愿你仆人口中的话语，愿你儿女心中的意念，好像馨香的祭一样，直到天庭讨你的喜欢，与我们同在，欣赏我们向你的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什么是恩典？在美国有一位名作家，基督徒的作家，他的名字叫杨菲利，在他所出版的这本书《恩典多奇异》的这本书中间，他说恩典处处都可以寻找到。他讲，不过他就好像你戴了眼镜一样，你做事在找东西的时候竟然忘记掉你自己戴着眼镜。你跟我常常在恩典中，却忘记掉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往往看了环境之后，我们就忘记了恩典，甚至于我们常常埋怨神，我们常常会这样讲，你这样对我真不公平，这常是我们对神恩典的回应。其实神有说不尽奇异的恩典，他愿意你跟我在日常生活上荣耀他的名，并且永永远远享受他，因为他是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理想的安排，这是神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安排。如果你愿意打开心门，今天愿意接受我们一同看的这一段经文中主耶稣跟我们讲的信息的话，那就是你愿意戴上一个新的眼镜来，那你必定在每天的生活中间，你可以寻找出来到处都是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那无处不在他的恩典。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这个答案，你跟我应当怎么样回应他给我们的恩典。今天的经文给出我们的答案，说我们应当依靠神的推动力，甘心做神的器皿，在恩典中间长进。我再说，今天你跟我应当如何回应神的恩典呢？你我要依靠神的恩典，怎么样才能够长进呢？你我应当依靠 神的推动力，做他的器皿，甘心做他的器皿。在我们的生活上至少要操练三方面的功课。第一方面的功课，你我应当回应恩典，与神同工就是回应他的恩典，因为神看重所有属于他的功能。第二方面，你跟我应当仰望恩典来生活行事，我们的生活行事上应当用到他的恩典，因为神看重他儿女灵命的成长。第三方面，你跟我应当依靠恩典为主做工，因为神看重他儿女所献上，向他献上感恩的那个工作。我们先从第一个角度，我们来看如何你跟我在恩典中能够成长。首先，我们应当回应恩典。怎么回应法呢？我们要回应恩典的话，与他同工是最好的一个方式。神看重所有属于他的人。我们从第一节我们就看到，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出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我们看到这边圣经上主耶稣讲这故事的时候，主耶稣讲到这个主人原主五次的出去，清早6点钟，接了9点钟，接了12点钟，接了下午3点钟，接了下午5点钟，勤劳的一个雇主出去来找工人，欢迎他们进到葡萄园里面。那我们看到神寻找工人那种勤劳的态度，那种主动的态度，那种爱心的态度，显明出来他对工人的绝对是重视他的工人。神的恩典呼召这些人，而这些人甘心的回应了。我们在这个一开始的时候也看到工人的有几种类型，在这个地方至少我们看到有4类的工人在这个地方。那我们看呢，神多看重这些属于他的工人。那我们来看看有哪几类的工人。第一类的工人是那些做工时间长的工人，我们看到基督爱他们，看顾他们。我们看到这些工人，主耶稣讲到这个雇主原主清早6点钟的时候就出去，出去的时候跟他们讲好了工价。这个工价是什么呢？当时每个人一天应得的一个工价，1两银子的工价。我们看到主的拯救，主把这些在街上的人在清早的时候找到他们，然后带到他的葡萄园里面。特别在今天的经文中间有一个要字，这个字重复了几次，那这个字是一个要紧，好像一个钥匙一样。我们看到在3节的时候就提到这个字，而且6节的时候也提到这个字。在3节的时候讲到看见世上还有闲债的人，在6节的时候 也问他主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债呢？闲债这个字，闲债这个字有他自己的意思在里面，表示从无意义的人生中间他们能够得到释放。这些工人被葡萄园的主人勤劳的主动的爱护他们的，把他吸引进入了葡萄园做有意义的事情，与神同工来拯救这个因罪将要灭亡的世界。不然的话呢，他们就在这个世界上闲在无意义的在过一个人生的生活。主耶稣呼召他们，也就指出这个原主就是天父，主耶稣去找这些工人来进到园里面做极有意义的工作。今天我想有很多很多很多我们呢都是在葡萄园外面的人，那你还没有进到葡萄园来，巴不得神的恩典能够临到你，能够进到葡萄园之后，那你不管在葡萄园进到葡萄园之后，不管你做的什么工作，都不再是闲在，都是有意义的工作。马丁路德生平喜欢很多经节，有一节经节马丁路德最喜欢的经节之一的经节，也是我喜欢的经节，他在 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节讲，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当一个人进到葡萄园里面去的时候，他可能仍然替一个公司在做事情，但是他的心态不一样了，他不是在替哪一个计算机的公司或在电脑公司在做或在医院在做，他是什么？他是做什么事都是从心里做的，好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他是甘心的做，他不再闲在，而是出了这个闲在的角色，而是做一件有意义的工作。我们在这边看有哪些功能呢？第一种的功能是那些做工时间长的人，也就是呢最早清早被约好了讲定的价钱进来的人。我们看呢第二种的功能是什么呢？是时间做工最短的功能。我们知道呢第一个最早的工人六点钟就进去了，而且跟这个老板呢讲定的工价了。那我们看呢最后的工人呢都是没有讲价的，自己进来的，愿意进来的。那最后一个工人只做了一个钟头，那就是做了最短的一个工人，时间最短的这个工人，一小时工人。那耶稣也同样确定他的价值，他做了一小时，他的价值在主耶稣的面前仍然接受了确定。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个恩典的原则。我们不能出这个说这个恩典不公平，那但是我们看到了主耶稣衡量的工作不是来看我们工作时间有多少，而是他肯定我们，他对工人，他的工人，他肯定，他看重。主耶稣的价值观，神的价值观跟人的价值观不一样。虽然首批的做了很长的时间，但是最后的进来的人同样也是得一块一天的工价。我们永远不需要害怕认为自己跟别人在比较之下的话，那我们好像失去我们的价值，好像我们变成无用，好像失去给神用的机会。在神看来，神不希望，神不比较，神看我们的心。我们呢，不应当，任何做基督徒的人，我们不应当跟人来比较。圣经也告诉我们，他不喜悦我们跟人比较。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做一个钟头的人跟做从六点钟就进来做了十二个钟头的人呢，十二个钟头的人不应当有那个比较的心，因为他进来的时候他是跟主耶稣跟这个雇主讲定的价钱。我们看还有第三种人，一种是时间做得长，一种是时间做得短。第三种人呢，那些觉得自己欠神的工人，他觉得亏欠神，他进葡萄园。你跟我实在每个人都亏欠神。今天我们做神的工作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神全权造宇宙的神要跟我这个被造的人来同工，来拯救这个因罪将要灭亡的世界。我们被恩召，我们呢是毫无贡献的工人，但是神要用我们，神要用我们。感谢主。今天的主席稍微介绍一下我的过去。那呢，我今年全时间侍奉了27年，时间过得很快，我觉得生生不配，但是27年就好像飞逝，几年的时间过去了，我还是感恩他给我这个机会。虽然我现在年纪已经大了，他仍然给我不断的给我机会，让我怎么有机会来替他做工，成为他的见证。我们在敬虔上成长，我们需要的能力他完完全全的供给我们。所以我们深深体会到神的话讲，日子如何，力量如何。我们所做的工作，那我们所做的工作，我们自己不能够夸张，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完全感谢主，全是属天的福分，他赐给我们有多少时间，有多少能力工作，他是全权的神。所以你跟我应当有感恩的心，竭尽自己，随时 被主使用，不管你做的什么工作。我再一次的提醒，用马丁路德的话来讲，好像无论做什么，多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而不是给人做的。格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节。所以我们常常怀有，包括我自己在内，虽然我是被呼召到葡萄园是晚的，我四十岁才被呼召进入到神的工厂里面，但是呢，跟那个时间长的来比较的话，他们做的工比我做的更久，被神更重用。但是呢，我们多有一个亏欠神的感觉呢，那他给我们多少时间我们就做多少时间。那第四种功能是什么呢？那些觉得神欠他们的功能，也就是呢，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第十一节，我来读一下。他们就埋怨家主，那个六点钟进来的工人，那做了十二个钟头，还是跟做了一个钟头的拿同样的薪水，一日的工价的薪水。那他们就埋怨说，我不甘心有同等的待遇。许多的基督徒，特别是在前面的一些基督徒，或者第一批的基督徒，有时候会有这个感觉，认为呢神欠他们。这种心理呢，真是要也要靠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才能把这种心理消除掉。这种是神不喜悦的心理。没有，神绝对绝对不欠任何人的债。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这个主耶稣讲到这个葡萄园的主人讲，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这是一个公平的协定，神怎么会欠你呢？神要给后来的人多，这是他自己的恩典。神给的恩典多少，我们没有办法强求，乃强求的。基督的恩典保证神从来不按照我们所付出的时间劳力来计算我们的价值。如果你跟我常常跟神计较我们所付上的多少时间，我们所付上的奉献的多少金钱的话呢，那我们正像了门徒中间的一个领袖呢，就像彼得一样。彼得的经验是什么呢？彼得的经验，我们知道他三次否认过主。彼得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他最好不要跟神呢来讲公平的事情。如果他讲跟神来讨价还价讲公平的事情的话呢，神讲你三次否认过我，我怎么还会用你呢？那我们感谢主，就是三次否认主的彼得，神照样的用他，照样的用他，而且呢，他最后呢是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了主。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没有资格向神来要求公平。我们的神是公平慈爱的神，他不按我们的时间，不按我们所奉献的金钱来衡量我们的价值。我们的主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看重所有属他的人。现在我们进到第二个角度，我们看到我们在恩典中要成长，这是个奇异的恩典。不但我们看到神看重所有属他的工人，而且呢，神看重工人灵命的成长。你跟我灵命的成长是最重要的。他看重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跟随他，我们愿意进到葡萄园里面。但是做工不是最重要的，是灵命成长，在葡萄园里面成长是最重要的。我们看十四节、十五节，在这边讲，他讲：“我给那后来的和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这样子埋怨吗？”所以我们看到，在这边讲到主耶稣讲这个葡萄园的园长园主说：“我做好人，我做好人。”那呢，在这边呢，不是说公义啊，不是说公义在这边，而是论到恩典。现在是论恩典，恩典是神随他自己的意思给多少都给多少，你没有办法讲神给众弟兄这么多恩典，为什么？ 给我的恩典少。他刚刚从南非回来，南非多漂亮一个国家，他跑了一圈，而为什么不给我这个机会过去呢？那他是工作上他要到南非那边去跑一趟，所以我们不能跟神来谈这个。神是什么？神看重所有属他的工人，神看重每一个人灵命的成长。在这个地方，耶稣在这边告诉我们，让我们看到灵命的成长。我们不能够向施恩典的主埋怨我们得的恩典少，我们呢仰望恩典，我们的生活形式神看重，因为神看重工人灵命的成长。我们看到这边呢，我们从两个角度来看，这边呢一个角度来看呢，学习单单呢靠恩典神圣，怎么样你跟我仰望恩典呢？学习单单的靠恩典，我们能够成为圣洁，才能够被主所用。在马太福音19章27节，彼得说，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那这显然是一个很骄傲的属灵骄傲的态度在这样问。耶稣就给了一个警告，谨防属灵的骄傲。所以耶稣的警告在这个地方就是30节说，然而在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今天的这个比喻正好被这两句句子相似的包在一起啊，在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啊。以前呢我在台湾的时候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啊，但是有信耶稣的基督徒的朋友啊的，每次等到校车来了或者上公共汽车了，就会讲这句话，在前的在后，在后的在前了，那要在后面上车，他要到前面去，在前的在后。但是今天我们的比喻呢，就被这两句话相似的话呢，一节在前，一节在后，包在一起，就警告我们，我们在葡萄园里面的人呢，不切忌跟旁边的人比较。那我们呢，施恩的主在葡萄园里面，我们是个人享受自己神赐给我们独一的恩典，他赐多少完全是他的主权，我们不能够埋怨，这是神的特权，随他的意思愿意施恩多少。所以你跟我怎么样灵命才能够在葡萄园里面成长呢？这也是主耶稣基督最关心的。第一方面，主耶稣在这边就教导我们，我们要学习呢单靠恩典成圣。所以呢，耶稣借了这句话19章27节警告彼得，你要谨防属灵的骄傲。在这边呢，什么是恩典呢？我们给恩典给一个定义，那这个恩典给一个定义，那也许我先用一个世俗上的定义，等下我要赶飞机回去。那假如黄吉兄这个为了我赶飞机呢，那就开快一点。一开快的时候，刚好警察在旁边，那警察在旁边呢，我黄吉兄正从这个反光镜上一看到这个红灯在一闪。那红灯一闪的时候，黄弟兄讲，哎呀，那个尼姆斯啊不对劲了，那我们要求恩典了，因为那这个时候呢，警察就来了，那这个马上要黄弟兄的 license plate， 这个时候呢，那我们就要求恩典了。那黄弟兄就讲了，我是为了送这个 pastor 尼姆斯回去。哎呀，这个你们在南部的警察特别好，那一看到对牧师呢这个很尊敬，他讲 go， 这个一 go 就是恩典，这个就是恩典，这不能强求的，对不对？ go 就是恩典。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是一个世俗的定义。那呢，从圣经的定义是什么呢？恩典就是无功而受的恩惠，没有做功劳而受的恩惠。我刚刚讲的是得祸而受到了免赦啊，那这是恩典。无功而受到的恩惠，不劳而获的意义啊，与不配享受的善意啊。我这个女婿呢，在纽约呢那个市的警察局做事情啊， 那警察局他特别呢在commissioner 就是警察总管的办公室里面啊。那因此呢他呢每年的时候就发给所有的亲戚呢，特别呢发给我们呢一张卡片。那这张卡片呢我通常放在 license plate 的方面。那呢我很少用这张卡片啊。那这张卡片呢就是什么呢，这张卡片呢你看2012的对吧，这张卡片就是呢恩典卡片。恩典卡片。那呢我很少用。那但是呢师母呢因为做事性质很急啊，他是性动作很快，所以呢通常他一年要用到3-4张这种卡片。那所以呢感谢主呢，那我的女婿也就是多要的就多给了，就是给他很多。所以你跟我呢也要谨慎啊，那我们呢要领受神的恩典呢，我们不配享受的善意，这是从神来的，那是有主权的。那他不愿意不愿意施恩典的话，警察不愿意施恩典的话，那照样给罚单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让我们的神是公平的，公平的。所以什么是恩典呢？无功而受的恩典。所以呢，我们叫做 grace 啊，是个恩典。神不欠任何人的债。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领取恩典，你跟我是需要信心去领取的。加尔文讲过一句话我很喜欢，他讲没用信心所做的工作不会带来永存的价值。我心里面一直放着这句话，而且我觉得他很奇妙，他是用相反的角度来讲的。他讲不用信心所做的工作不会有永恒的价值。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领取恩典是凭着信心，我们生活是凭着恩典，在恩典里面才会长进。那因此信心忏悔跟领取恩典是我们生活上基督徒生活上葡萄园里面做工不可或缺的一个条件。因此我们在葡萄园里面不能够对埋怨别人怎么工作时间这么短而受到恩惠，那工作时间长的觉得自己呢神欠他，神绝不欠任何的人。所以你跟我要学习单靠恩典成圣，神看重工人靠恩典成圣。怎么样在恩典中长进呢？就是要操练信心，依靠主的恩典，除去属灵的骄傲。你跟我要认识天国的原则。天国的原则是什么？神的话，神的话就是天国的原则，按照圣经做事。所以除了单靠学习单靠恩典成圣，我们就要学习操练天国的原则。第8节到第10节我选择的读一下，在这边给工价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那先雇的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一钱。你跟我必须认识天国的原则。天国的原则跟世界上的原则是相反的，圣经中金钱的原则也跟世界上的金钱的原则是不同的。所以你跟我要读圣经，我们在教会要教圣经，我们在星期五的查经里面我们要年查考圣经，而且呢我们出去宣教我们侍奉的时候要应用圣经，那我们呢才会彼此鼓励，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这个是希伯来书第10章里面的一节美好的一节经节。所以呢认识天国的原则，这是与世界上的原则是相反的。我们看到这个随之这个字，那马太这边呢就把这个比喻啊，这个的高潮延后，吸引人来看，使听众呢越发的好奇要等的结果是什么。目的是什么呢？是强调将要惊人的事情会发生了。那显明出来天国的原则的特殊性，你跟我要操练天国的原则。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给工价的次序，主耶稣在这边讲的时候也呢带起来了那很多的等待跟期望。在这边呢从后来的起，这也是主耶稣在暗示了奖赏的次序。以后你跟我进到天堂的时候，第一个感觉你跟我都会怎么样？惊奇 surprise。 你跟我到天堂啊，这是充满了 surprise。 surprise 是什么？ 得奖赏的时候会 surprise， 会惊奇。进到天堂一进去的时候，又看到哎，有些人在那个地方，哎，有些人呢，可能不在这个地方，对不对？那看到特别奖赏的时候，会有惊奇。奖赏的次序将会使人惊奇。那在前的将要会在后。你跟我要享受基督的恩典，那神会赐啊意外的福分。以为跟随之这两个词，把整个这个故事带进到高潮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的赐恩典，充分的在这个比喻里面显出来，他有这是他的特权，给恩典是他的特权，赐神赐意外的福分。在这边呢，我们看到做一个小时的等于做十二个小时的，得的工价都一样，奇异的恩典在这边，神的原则证实证明出来，主的教训。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这边有两件事实告诉我们。第一件事实让我们看到神看重工人灵命的晋升。你跟我应当啊注重我们在葡萄园里面灵命继续不断靠恩典晋升。另外呢，神要求他的工人呢靠了恩典成为圣洁，才能够合乎主用。神赐恩典的原则，我在这个地方再重复一下，不是看人服事的贡献大好小。神赐恩典的原则，不是看人服事的时间长很短。神赐工人的原则，而是神随他的旨意若意施给的。所以你跟我在这个地方，我们让看到你跟我应当在葡萄园里面注重我们灵命的成长，来期待恳求他的恩典。有一次我到马来西亚布道，那 马来西亚的有一个教会，那是很多年前了，100周年，那在马来西亚一个地方叫活水堂，100周年，那请我去主持这个。那里面有位执事呢，一位女执事接待我到她家里面去。那这位女执事呢，她呢，她的丈夫啊很早就过世了，那但是呢，这位女执事有很好的见证。那这位女执事就让我看到了她怎么样运用恩典。她丈夫以前开一个橡胶园，很大的橡胶园，一个山整个都属于她的，结果突然之间她死掉了。所以我一去的时候就看到，我去那个房间呢刚好有一张她丈夫的照片，所以我就问她 这是谁，她讲是我的丈夫。哎呀，我看你的时候好英俊呢，我讲你的丈夫怎么长得这么英俊。那这位寡妇就讲啊，尼牧师啊，我年轻的时候也长得很漂亮的。那我就赶快跟她道歉。那后来她就跟我讲见证，她讲我丈夫死的时候呢，一死突然的死掉之后，简直搞得我家里面要破产了。他讲我不知道怎么样整理这个塑胶园，你知道这个橡胶园呢，每20年通通都要砍掉再种新的，这样才会结果子。而呢，政府会供给这些树苗给你，你不要花钱，你知道要多少他就给你这些树苗啊。因为他是寡妇，一做了寡妇之后，人家就欺负他呢，这些橡胶的工人呢都不到他这个地方来种砍跟种，都跑到别家去。所以呢，她这个女执事跟我讲了一个恩典，她讲我几乎破产。那结果呢，她当时又留下了几个小孩子她要养。她讲啊，那时候正值到20年要换塑胶，那她要找工人，结果根本就找不到工人，没有工人肯到她那边来，知道她是寡妇，都先把别的工作做好了。做好之后呢，等到呢一定要等那个雨季还没完的时候，怎么样苗种下去呢，才会长起来。结果到雨季啊快完了，其他橡胶园的时候呢，他都换过之后，他才好不容易找到一些工人要来。那些工人要来的时候，他那个橡胶放在地上，他讲他橡胶放在山上那个山坡上面，那个每一个橡胶啊塑胶的苗都已经投递下去了。哎呀，所以到了那一天工人要来的时候，主啊，他就深深的祷告，他讲这些树苗能不能再不来的话就不行了。而且呢怎么办呢，他讲雨季已经过了，能不能再下雨呢所以他就恳切的祷告神。 恳切的祷告神呢，他告诉我一个奇妙的经验。到了那天，工人要去了，工人呢都 要去，最后才到他那边去。他讲天仍然不下雨，那天的心情，他带着失望的心情开车上山。那呢，他心中绝望地向神祷告。当他开到山脚下的时候，突然之间呢，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他讲一点一滴的大雨滴啊，噼啪噼啪噼啪打在他的 Mercedes-Benz 的那个窗口上面，窗口上面挡风板上面。他讲了，他一路开啊，那个雨滴啪啪啪啪就打上来，打上来之后，他讲他开到山顶的时候，他讲啊，他就把门呢、啊、一打开啊，人冲出去就迎接所有的雨水打在他身上。他在山顶上狂呼赞美神。那一天呢的大雨，奇妙的是只有他的山有雨，其他的地方没有雨。他上山，而那一天的大雨呢，把每一个垂头的苗都重新的得力。那一天他这样奇妙的祷告，奇妙的事迹，他在告诉我的时候，他讲那一天神拯救了他，没有使他破产。所以他讲神恩待寡妇，这不是旧约的事情，他讲这是新约的事情，二十世纪的事情。感谢主，我看到神救了他一家，而且呢，他的见证真是荣耀神，让我们看到了神怜悯寡妇，神有权在什么地方下雨，神有权要给那个绝望的那个寡妇的祷告，他听了，结果呢，神就做工作。我们看到了，这是神看重所有属于他的工人，神看重工人灵命的成长。第三个角度，让你跟我来思想，神看重我们所做的工作，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依靠他的恩典来为主做工。传道书三章一到二节里面讲到，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是有时。神有他的时间，选他的工人。神选我，是我四十岁的时候回应他的呼召。那神选早的一批中间，今天有很多已经呢被主接去了。早的一批中间，我们知道有吴勇长老，有林道阳院长，有郑国牧师，有余立功牧师，一个一个在葡萄园里面有很长的时间，我从来没有听过他们一个埋怨过，或在跟我们后进去的人比较，从来没有怎么样，没有一点的埋怨。但是他们一个一个被主接去了，神从来不会亏欠他的工人。神让你跟我看到，只要我们能够与神同工，只要我们能够生活行事依靠他的恩典，只要我们为主做工，那让我们看到有开始早做的工作，开始早所做的工作，也有开始晚所做的工作。像你跟我，我们今天中间仍然也有一些人在考虑的奉献的，但是这都是神的恩典。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有第二次的机会。神看重我们所做的工作，不论是开始的早开始的晚，所做的工作不论是在人的眼光有贡献多贡献少，在他多接受。但是每一件礼物，每一件努力，个人生命的奉献，虽然我们自己看不到永恒的结果，但是呢，都是在神宝贵的。弟兄姐妹们，如何得蒙神的恩典？在什么情况之下，神恩典的门才会开呢？我们向神求的不是要公义，而是要他奇异的恩典。这个比喻教导你跟我，神的本性，他的仁慈，他的属性，千万不要为我们自己所做的工作去向神去争， 觉得怎么样，神亏欠我们，神绝对不亏欠我们。千万不要向神斤斤的计较，这是万不可以的事情。谨防属灵的骄傲，像彼得一样。主对彼得的警告就是对你跟我的警告。你跟我侍奉要记得天国的原则，神看重所有他的功能，神看重他功能的灵命的成长远超过他看重他的他们所做的工作。但是神当然也看重我们所做的工作，让你跟我回应神的恩典，与神同工，让你跟我仰望神的恩典生活行事，让你跟我依靠神的恩典为主做工，让我们享受恩典，在他的恩典中，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在恩典中成长。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是我们成长的唯一因素，求你赐我们恩典，也给我们一颗心，靠了信心，靠了悔改，靠了你的恩典，与你同工，来拯救这个因罪将要灭亡的世界。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